好吧，
嗯。
这里说出所的庄稼，就是说出所的这一个这个河谷。
立位记是23章。
23章的第九节到第11节里面谈到出所的这个庄稼果子，它预表是什么呢？预表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在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15章的第20节，哥林多15章20节。但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的出所的果子。这是谈到出所的果子，表示耶稣是一个出所的果子。哎，这一捆就为耶稣成为一捆，然后被献上，哎，复活了。在第23节又讲，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所的果子是基督，以后是在他来的，就是说属基督的。23节是谈到说，属基督的人也要跟耶稣一样的复活，像出所的果子一样。那最大的意表是什么？就是这里的五旬节。五旬节是成为这个耶稣出所的果子，耶稣复活的第一个种子。然后呢，现在五旬节呢，按照这种所谓的献禾谷的这一个禾贩那边算起来，满了7个安息日，到7个安息日次日就是50日，要把新数据献给，经过了50天。如果我按照时间上来讲，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了40天，再加上门徒在那边等候，刚好第50天，圣灵降临，就实际上来讲，门徒的身体、心灵受到圣灵的浇灌，就等同耶稣的复活。我再讲一遍哦，耶稣的复活是透过圣灵的降临给教会，让这些教会在第50天的时候跟耶稣一样的献上所谓的禾谷的这个摇祭，也就是复活的祭。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遵守五旬节？是因为你遵守五旬节，你就跟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的。圣经当中圣灵来降临证明耶稣复活，而使得他们得到圣灵之后，他们对于以色列民犹太人，特别对在那边敬虔的犹太人讲耶稣复活的道理。他说圣灵降临证明耶稣复活，他的主题就在讲这个。如果圣灵没有降临，就不可能有圣灵耶稣的复活。但今天有圣灵降临证明耶稣复活了，和耶稣复活彰显在这个门徒身上，你看到你们所看到的，你们所听见的复活的样子，就是这个新生的耶稣复活，就表示耶稣是一个新生的人。而我们呢，这个教会有神的圣灵同在降临，他也跟耶稣一样的成为新生的样式，复活了。这是里面的复活，灵里面的复活。至于真正的身体的复活呢？哦，那当然还没有。这个我不是在讲身体复活，是人灵里面的复活。这灵里面的复活是从哪里开始呢？人的舌头开始，人的舌头。就是人的灵，人的舌头就是人的灵，很奇妙。人的舌头会转成一种所谓的新的语言，那是在人的灵的里面所造成的这种故事。人的舌头也就是透过人的灵，它成为一个新的灵，新的心，它来敬拜神，还能够用他的灵来祷告，来赞美神，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方言祷告。因为使徒他们也是用方言的祷告来赞美神， 证明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灵里面复活新生，就是圣经上说的从圣灵生，这是五旬节的第一个意义，以耶稣的复活。那么这里谈到门徒的复活，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这个复活有一个表现，就是要献上新素祭。素祭有两种，一个就是这里的新素祭。为什么是新素祭呢？因为这里素祭里面加上酵，加上酵。一般的献的素祭里面不能有加上酵，他们一定是无效果。可是他这里的饼是有效果，为什么呢？它有特别的含义。耶稣曾经用一个酵来做一个比喻，他说有妇人把一个面酵放在这一个三朵面里面，结果呢那个面就发起来了。他用天国的比喻来表示今天的教会，他的圣灵今天在耶稣的身上，那么耶稣的这个死以后呢，他发酵长成全朵面一样的迅速发起来。也就是说这个面就是指面面，就是教会透过耶稣的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教会发展起来。新数据一定要效，也是这个意思。另一面在做土地上来讲，因为我们一般的面粉它没有加酵，可是它很快就能够做好烤好，可是都要加上酵，它必须要慢慢来。同样的，这个是已经呢经过了从春季一直到这一个秋季，这样的整整的这样的一种种植，他们得到这一个土地以后，他们才有可能好好的去收成，然后好好去做成这个饼。这个证明啊，从土地来的这一个真正的一个这个是神赐给他们这个土地的一个作物。第二种，他特别谈到说，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一华十分之一。细面一华十分之一，这个细面代表的是一个很纯洁的食物。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个细面。保罗也特别谈到，你们既然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无酵饼就是用细面来做成，同样的新素祭也是用这个细面的这个来做，但是它叫酵。好，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它当作摇祭的饼。为什么要两个？就要像细面十分之二一样，也是两份。那烤成两个摇祭的饼也是两份。为什么要两个？如果我们就新约的意义来讲，它是把犹太人跟外邦人结合成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复活的一个见证的饼。因为摇祭的饼就是复活见证的饼，高举耶稣基督复活见证的这个饼就是这个新素祭。所以新约的耶路撒冷，新约的所谓的五旬节，他要献上的第一个新素祭是新的，那表明都要好好的来高举耶稣死而复活的这样的一种荣耀，这是摇祭的。其他我们特别谈到，像新素祭之外，他献上其他有五种祭。这种五种祭里面有素祭跟奠祭，另外还有就是燔祭，再来就是所谓的赎罪祭、平安祭，最后跟那一个所谓的初所的这个面做的饼一同当做摇祭献上。而这些祭物真正的含义， 实际上都跟耶稣基督的死有关。耶稣的死作为我们的还祭，耶稣的死作为我们的赎罪祭，耶稣的死作为我们的平安祭，这样的丰富，这样的完整的祭物，成为神悦纳的祭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五旬节是以基督的死而复活为基础的这样的一种节庆，它是五旬节，它是一个完满节，因为是平安祭，完满平安完整。特别记载说这一些摇祭的饼是要献给谁呢？亚威为祭物， 为圣物。可是这个是分别出来的，特别分别出来的，归给谁呢？祭司。圣经上特别讲这个祭司是特定的祭司，用罐子定罐子，那个祭司归给那个祭司。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讲到说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所构成的这个教会的全体，就好像摇祭的这个饼一样的，献给谁呢？献给那位基督，因为耶稣就是那一位受膏者。耶稣代表这位神接纳我们的祭物，就是教会的祭物。每一个教会里面的成员，大家联合一起，成为像基督那样的馨香的火祭，献给神，也等于是献给耶稣基督，作为荣耀的教会。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谈到，我们今天对于所谓的五旬节祭物，教会新生，它必须有新生的样子。然后我们回复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二使徒当中，里面的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起来见证耶稣复活的大能，神怎样让他从死里复活。那这些见证就构成了教会献祭的一个新约的一个实现。新约的实现是表示说，他们今天是用口来赞美神，来宣告神他的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亚威圣会应当要好好的来记住，我们在今年除了用文字之外，我期望说我们每一个特别谋出时间精神，你要在哪一个时候要好好做一个像这种摇祭的饼一样的，来见证这位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我们今天我们遵守五旬节特别的一个教导。我们也知道五旬节是最后春季节起的最后的一日，也等于它的结束啊，结束也是代表它的完满。也就是说遵守五旬节，也就是能达到耶稣救赎的最后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教会完全，教会要完全，因为神救我们从罪恶当中里面出来，出来了以后我们离开罪恶的这个辖制，但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肉体成为神的灵殿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完全放奉献呢？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完全赐死呢？我们有没有完全胜过肉体的那一些私欲呢？我们有没有真的完全的能够把它杀死了呢？好像献祭一样的把祭物杀死了，我们的肌肉这个身体要蠢蠢欲动，常常呢不愿意死，哎，这很有趣。我们的身体常常是蠢蠢欲动，面临死亡的抉择的话，它是会挣扎。同样当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欲望那么强的时候，它是要表明是什么？撒旦要透过这个肉体的情欲来跟圣灵相争，圣灵要跟他争的时候，他也跟他争，跟他搏斗。所以要戒除肉体的这些情欲不是那么简单，真的我也了解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他要挣扎，他要搏斗，哎，他要奋力抵抗。最要戒的这个肉体就是不愿意来离开， 但是圣经上说我们要靠着圣灵要致死肉体的情欲，那只能说我们要对神的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有绝对的束缚，要依靠着圣灵说我要靠着圣灵能力，我绝对要把那这些人致死，我有这样的决心。决心很重要，但当然是靠着神的恩典，但有这样的决心是靠神的恩典之外，这种决心是人有人的思想，想要什么，人有人的这个感情，但思想感情最后还是透过意志来决定。所以圣经让我们说，我们要有这种意志决定，跟神一样，把我们所思所想的，要把它拿握住住，不然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呢？完全就像献祭一样，经过火烤，燔祭是要经过割啊，刀的割，分开，分开了以后，把它洗清楚，成为洁净。经过水的这一关以后呢，再经过火的烤。火是什么？火都是我们不愿意去遇到的，很多煎熬，很多痛苦，亲情离开的痛苦，钱财、身体、健康的痛苦，还有很多我们所爱的，我们不能去离开的，太爱他了，离开了就很痛，那种苦。献祭就是要让我们去了解到，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种煎熬，那种痛苦，他受过，以及他在人生当中里面，他受到人家的排斥、看不起、远离，定他那一种所谓的这个可耻的这个罪犯等等这些污名，这种十字架的苦难，他尝过了。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献祭的这个实际上的，把身体献上当做燔祭，事实上，就五旬节来讲，是献祭最完全最多的。那表示他的要求是因为神给你的丰富的这个土产是最多的，你比别人更多，所以你所奉献的要更多。我再讲一遍。他对穷人，他不可能叫他去奉献，他很穷嘛，他无所献嘛，最多只能献只鸽子。好，但是这些有地主的，亚威圣会是一个有地主的，他得到神丰富的启示跟供养，太丰富了，太多了。可是我们的奉献有没有这么多呢？我们的奉献有没有配得上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的多的启示跟光照、恩典跟怜悯？弟兄姐妹们，我讲这一边道，心很沉重的，因为我们亚威圣会，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亏欠神恩，愿神怜悯我们。当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得到这么丰富的这样的一种五旬节的这一个神的道理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献上这七个祭物？我要讲一遍：新祭、新素祭，第一个、第二个素祭、奠祭、铜献，再来就是动物祭，三个燔祭、罪祭跟平安祭，最后他要跟所谓的摇祭的那一个饼一同献上。那这些我在今天特别把讲这些记录，是要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献上，没有这样的事奉，那证明我们只是口说而已，我们没有真正的是蒙神真正的拯救。因为五旬节是谈到救恩的完成，只有包括你真正的奉献，像耶稣一样，那我们才是真正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新素祭，成为基督所悦纳的这个圣物，愿荣耀来归给神。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一般今天的基督教界把这一个五旬节把它更改或废除，有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认为礼仪律跟道德律要分开，我们今天只有守道德律，就是十诫，他认为十诫里面是道德律，其他的那一个所谓实物条件呢、啊，还是这些献祭啦、啊，还有这些所谓的节期，这个都属于礼仪律。而礼仪律事实上就是敬拜神的律，也等于是说敬拜神的律他把它废掉了，把它跟道德律分开了。道德律不是敬拜神的，道德律只是人伦的，人跟人之间的人伦的，而礼仪是敬拜神的。竟然他们把敬拜神的把它拿掉，然后看重人的伦理之间的道德。你说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基督教是没有神的，因为他们把礼仪律带掉，他们把所谓今天的五旬节的这些节庆他把它废掉。他们哪里有拜神？他们没有在拜神的，他们是拜自己。所以他们很重视人情，重视人伦，重视这些人际关系，他们很重视所谓的哎，我们今天说的就像现在世人所说的人权。今天的教会重视人权，跟这个世界挂钩，以人为主，人权为主，而忽略了敬拜神的礼仪律。我们今天如果是敬拜神，我们就要恢复敬拜神的这些，无论是逾越节或是五旬节、祝棚节，如果你不恢复，你还不是真正拜神，跟一般的人一样。第二个，今天的教会认为五旬节已经是过去的历史，虽然圣灵他这个一般的长老会或其他的教会，他认为说那圣灵降临过一次而已啊。他现在没有再像那样的降临了、啊。他说：“你看那个五旬节二章呢，那边谈到圣灵降临那个样子呢，现在没有啊，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样子是像那样，所以那个是已经已过的历史。所以他认为我们不要去遵守已过的历史。圣灵降临是已过的历史吗？不。”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使徒行传里面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以及哥林多前书保罗特别谈到圣灵的恩赐提当中里面的这一些多跟圣灵有关系的这些降临，绝没有过去，圣灵降临继续一直延续，教会的两千年时代继续过去，圣灵降临每一个人都要去经历，这个没有过去，一直持续在未来。我们今天遵守五旬节，说是因为圣灵继续能在，而今天没有圣灵的人。好，我们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犹大书里面特别谈到那些属血气的人是没有圣灵的人，他们讥笑我们这些虔诚的人、守神约的人，他们认为你们这一些人，这样毁谤，我们就要跟这些人来争。第三个，他们认为。节期只是一个日子，就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他说这个是捆绑。他说你所这个日子，就说变成一种捆绑，就变成一种什么奴仆。他说你们为什么还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天天在给他做奴仆呢？所以他认为说守这个日子就是做奴仆。难道基督教这些人他们没有守主日吗？他们没有守所谓的圣诞节吗？他们每周和每年他们守的这个日子，难道他们不是奴仆吗？我绝对反对，我们用这个方面来反对他，不要讲其他理由。你们也是奴仆，你为什么反对我们守日子？你们自己也在守日子啊。所以他们反对的理由绝对不是理由，他们反对我们说守日子就是做人的做奴仆，那他们自己也是奴仆。这是我们说他们反对而且是很荒谬的。第四个， 他认为这是以色列人的，不是我们外邦人。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够用以赛亚书的56章第6节说，外邦人要跟亚威联合的这些人要做他的奴仆，反而是守节的，而他们这些外邦人不守节，他们不是神的奴仆。我们用这以上的4节，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讲到，今天我们竟然在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圣洁的日子，我们讲这些道有特别的用意，愿神能够透过我们今天所传讲的这几个为什么要持守的原因、持守的方法，以及持守的新约的教导，以及今天外邦的教会把这个节体毁掉的4个理由，我们一一把它批驳。我们要了解到，今天我们讲这种道一定会得罪很多人，他们都故意不听还没关系，但神透过我们做见证，愿神做一个公正的人。他今天他对一个真正说他是一个虚心愿意领教，他因为要成为一个心灵跟心心做神仆的人，他就要好好来聆听这样的一个道，这个道能够让他得到永生，愿荣耀归给天上的神使。阿们。
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46首。
阿Ken弟兄，
在哦。
对。
好，今天长老讲大概90分钟哈，比较长哈。我不晓得你听，那个内容你本身听懂听得清楚吗？
也不
知道。哦，还是一部分而已，是不是啊？
是啊，比较随性。
啊，有没有气氛？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听懂气氛？
几分？
哎，你听懂大概几分？
几成？
几成？哎，你大概听懂几成？
5成。
5成
左右而已啊。啊。啊。主要的内容有四样，有四项，他讲的主要的四个大题啊、哦。我稍微概述一下哈、哦，我讲慢一点哈、哦。第一个是为什么要守五旬节的理由？为什么要守五旬节的理由？他讲五个理由，这五个理由，第一个是它是律法所规定的延续下来的，也就是它是延续逾越节除酵节之后延续到这个节庆的，守逾越节的人那你就应该继续的延续来守五旬节，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耶稣跟门徒他们都守这个节期。新约特别记载耶稣跟门徒他们都来守节。如果就纯犹太人来讲，他们被当时的犹太地的犹太人认为他们不是纯犹太人，但是仍然他们来守节，甚至外邦人，耶稣也有提到外邦人希利尼人他们也来守节。所以守节不是只有犹太人才守节。第三个是强调像保罗啦、路加啦他们所提到的他们在守这个节期，也就是耶稣以后的这些门徒，不论是十二使徒，乃是甚至来到以后的保罗、路加，他们都来守节期，他们而且特别提到五旬节。再来是谈到守节期。是一个纪念，守节期是一个纪念，你真实的来遵守这个节期的人，他才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最后谈到用所罗门为例证，所罗门的智慧让他来遵，仍然来遵守节期，而耶稣是比所罗门更大的，他也来守神的节期。人的智慧不会去改变神的节期。好，基本上大概是这些理由，所以我们仍然要来守神的节期，这样大概听懂吧？
好，
听懂了。好好。然后第二大项，长老强调我们如何来遵守，就现在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如何来遵守这个节期。他提到怎么样去遵守，第一个要去宣告圣会作为纪念，第二个要来计算时间，我们要去计算时间，再来我们要献各样的祭，我们要献祭，当然不是说献这个属物质的这样的祭啊，这些祭有它的意义。再来我们要纪念这些贫穷者，我们在守节的时候要纪念这些贫穷者。然后再来第三个大项，谈到新约的教导，针对五旬节新约的教导，他的教导第一个是用今天在五旬节的时候要献摇祭献出手物开始，而出手代表耶稣的复活，以后我们也是一样要复活，而这个复活的开始是由圣灵开始，耶稣是由圣灵生，由圣灵开始来服侍神，耶稣受圣灵之后开始服侍神，以后五旬节圣灵临到的时候，门徒也是受圣灵之后，他们也是从这个灵里开始复活，第二个他谈到这个各样祭的问题，这些祭本身有它的意义，每一种祭都有它的意义，这些祭都是跟耶稣的死或是耶稣的复活有关系，哈。第三个是谈到我们今天也要以同样的来献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献给神，但是新约献给神是透过耶稣基督，就如同旧约献这些祭物也是透过那大祭司，透过那个大祭司献给神，所以今天教会也要献，我们所献的最后也要是献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怎么献？就是透过耶稣的复活的大能，要透过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来献，所以这种献是每一个人都要来献上的。最后五旬节所代表的圣灵的临到，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教会能为因的圣灵而达到完全，你的圣灵来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身体，能够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能够胜过撒旦的引诱，在属灵的征战得胜之后成为完全，来归给耶稣基督。最后谈到这个 今天基督教界为什么说他们要废弃节期的一个理由，有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们把道德律、把律法分作两种，一种叫做道德律，一种叫做礼仪律，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节期、献祭，还有一些食物规定、洁净规定，这些通通把它列为是外面的礼仪的仪式性的，以及谈到一些有关于道德伦理规定的，就像要爱人、不要杀人、不要贪别人的、不要淫乱的、不要拜偶像的，这些把它当作是道德的，他把这样的东西分开，所以去遵守这一些所谓的道德伦理，而不去遵守这些外面有关于时间、身体的、跟时间有关系的、跟身体有关的这些律法，他们就不再遵守。第二个，他们认为五旬节是已经过去的，也就是整个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不过是第一世纪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过去了，历史不会再重复了，圣灵临到了，临到教会就永远临到教会了，不会再回去了，所以他们认为历史不需要再重演，不需要再回到五旬节那里重新来祈求圣灵。第三个，他们觉得守节期就像加拉太书所讲的，或是以弗所书所谈的，认为这些都是为奴的，被这些捆绑，是基督要释放的，所以基督被基督释放的人就不再是为奴的，我们就不再守这些节期，不在这些食物跟日子里面所限制。最后一个就是这些节期都是犹太人在守的，我们外邦人不需要去守。以上我所讲的这样看你大概听懂吧？
全部都懂了。
全部都懂。好，好，那你听完这些五旬节，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你个人的问题？
你后面一句话在讲什么？后面一句话听不太懂。
就是说呢，这个安息日啊，守这个安息日啊，我看有一些教会啊，就这个安息日会啊，他们也强调守这个安息日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啦，但是五旬节啊、逾越节啊，相对真的比较少人提啊。
哦，就是说。守每周的安息日呢，目前有一些教会呢，他们有持守啊，但是相对于此，其他的这些节期啊，却为什么他们就不提，就相对比较少人提，
嗯，
而只守这个每周的安息日，而都不愿意守这些这个诸节期、诸安息日，是这个问题吧？
是的。
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认为要守十戒，他们认为守十戒跟守律法是不同的，也就是十戒他们认为不是律法，而律法就是十戒以外的这一些规定，包括节期，包括食物，包括各样的节敬礼，他们认为那些都是律法，它跟十戒没有关系。所以今天的基督教界，他们认为他们守十戒，守戒面，而不是守律法。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守安息日是守律守戒面，他们不是守律法。这样了解吗？
就是因为这个守安息的时间十戒里面呢。
对啊，
他们只守十戒。对，他们认为守十戒的人不是守律法。我们去守十戒，我们不是去守律法。他们非常的在意人有没有去守律法，他认为如果你再去守律法，你就是离开了基督的救恩。但是他们都认为守戒命是应该的，这样清楚吧？
哦，清楚了。
好，你认为呢？戒命跟律法有没有分？
我认为没有分别的。
好。啊，还有没有其他的？
那就关于刚刚这个问题哈，进一步就是更深入的原因就在于说，他们为什么会把律法跟十戒给它分开？好，这个就是造成他们会有这种看法的一个主要原因嘛。他们把律法分为十戒跟律法，把神的律法完整的旧约里面内容切割了。那他们强调要守十戒，因为十戒的第四戒很明确的讲安息日，他们又把十戒第四戒的安息日认为这个是每周安息日，因此由于这个认定，他们认为每周守安息日就是在守十戒的第四戒。但是这种看法对吗？十戒的第四戒它里面的安息日是只有指每周的安息日吗？你的看法怎样？
其他几期也是欧西日的。
对，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利未记》，它讲到的内容，它也有讲这些节期是安息日啊。
其实今天他们认为最大的理由，认为他们这些外邦人不守这些节期， 不守律法的最大的理由，其实还是在于说，他认为他们是外邦人，而律法是给犹太人的，而今天的犹太人也认为律法是只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认为外邦人也不要来守他们的律法，就是外邦人要去跟他们守他们的律法，他们也拒绝，他们不要外邦人跟他们一同守节。所以不论是外邦人或是犹太人，都非常的坚决认为律法只属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才守律法，外邦人就是要守也不要，也不配守，也不愿意跟他们守，这是最大的理由。今天的基督教其实最大的理由是在这一点，其他的都是个人的对律法的解释问题，都是对经文的解释问题，但这个是最大的观念上的问题。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我们找到认为要遵守这些节期的教会，我们有找到两个，他们也在守节期，也在遵守食物洁净条例。我们在网络有找过了，但是他们的背景是他们认为他们是一善的十字派，也就是他们认为他们也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也来遵守这一些律法规定，虽然他们也信耶稣，但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认为要来遵守这些律法规定。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找不到一个纯粹认为自己是外邦人，但是认为你应该来遵守律法的人。我们确实在这个网络上以及我们所经历的，我们都还找不到。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孤单，这样你清楚吧？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有没有其他要感谢？其他你的，你有什么分享的没有？
不要了。
没有啦。你在圣灵，你在求圣灵的方面，你有没有继续在祷告啊？
也有的，就是很忙啊。这是这个那个理智上啊，都是不应该走这个回头路啊，但就开始很想回头。
哦，这条路不好走了，但是确实有时候会让我们会有一点灰心丧志了，想要走回头路啊啊。但神选召了这一条路，就如同门徒一样，要跟耶稣就要跟到底呀。好，我时间不够，好，我稍微谈一下。我刚好是五旬节，所以要特别谈到这个今天的基督教。他对五旬节的圣灵，他们有几样的迷思，
好，
几样的一种误解，好，这是针对圣灵的误解。 是因为大概前几天前刚好看到一个作者大卫袍森，Ken 你听过没有？
不要了。
没有哈，他是一个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他也是属于五旬节教派的，也是说他们也认为他们是有圣灵的，但是他写了一本书，他来谈到今天教会对圣灵的迷失。不过他所谈的很多观点我不赞同，所以我要谈一谈今天的基督教的真正的迷失在哪里。当然我谈的第一点是他有提到的，就是对于圣灵的位格，这一点我赞同他的讲法。他认为今天的基督教虽然讲三位一体，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心中真正被视为神的有位格的只有耶稣和那一位父神，而圣灵实际上大部分他们不认为他是神，或者是说把他认为他只是一个感动，把圣灵当作一种感动，而不是一个真正有位格的。至于他是不是神当然他没有去强调我们也知道圣灵不是神，圣灵是神所差的，他跟耶稣一样都是神所差的，也就正如是天使一样，他都是神所差的。不过就如耶稣他是一个人位，天使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位，圣灵也是如此，他确实是一个实在的。所以今天有的人把我们昨天所谈到的有没有可能你没有注意听有一段经文，他们认为说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彼得说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恩赐，那因为认为圣灵不是一个有位格的，所以认为圣灵跟恩赐是等同的，所以要领受的恩赐就是领受圣灵，也就是把圣灵它不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个人位，而是像一个礼物，它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恩赐，圣灵成为恩赐就像一个礼物一样，我们去领受一个礼物。所以圣灵他认为是没有位格的，但是圣经的讲法是圣灵的礼物，圣灵的恩赐，圣灵的礼物表示是圣灵给我们的一种礼物。所以圣灵他确实是有位格的。第二个他谈到受圣灵的方式或是受圣灵的时机，那今天不论是哪一个五旬节的教会，大部分的五旬节教会他们都会认为是应该要去呼求，绝大部分的五旬节教派都要认为去呼求才会得圣灵，但是其他不是五旬节教派的人，他们认为第一个信的时候就领受了，第二个有认为是在受洗的时候领受了，这个是这两种是最主要的讲法，一个认为是在信的时候，一个是在呼受浸的时候，还有一派的人认为是他们在呼求的时候，只要你向圣灵或是向神呼求的时候， 你就是受圣灵了。这是今天基督教很大的一种迷思，他用你个人的感受、个人的经历为主，而不需要别人来印证。所以你的信受圣灵，或是你受洗受圣灵，或者是你祷告就是受圣灵，这个不需要别人来印证。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透过受圣灵的人，是其他的门徒、其他教会的弟兄可以清楚明白的听到你是靠着圣灵说方言称赞神为大的。第二个、第三个，今天的基督教很多的人把受圣灵就等同是圣灵充满，他认为《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第三、第四节，《使徒行传》二章四节提到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开始用其他的舌头来说话，所以他们认为说方言就等同是被圣灵充满，那就是像大卫袍生他们也认为是这样。那这是误解律圣经，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二章一到四节，他七个，并且